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还有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陈义良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义良药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声音好好听哦好有磁性的声音。我发现义良药师，你是不是上麦之后声音也会做调整啊？
这个上班常常要对病人大声的讲话
好，因为像我们主持人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啊，就是我们平常聊天是这样子哦，
对，
那突然上麦之后声音改变，然后就哎呦，上麦之后声音就会比较不一样好，我刚刚有点吓一跳了哦好，义良药师，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主题是青少年避孕的相关知识哦，
没错
好，同样的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一起的要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喽。
OK，
听故事喽。汉汉与美美是一对情侣，也是即将上大学的新鲜人。由于刚满18岁，他们非常想尝试所谓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却又担心怀孕的问题非常困扰，于是自行上网搜寻了一些避孕相关的知识，但是还是似懂非懂，于是决定到药局咨询药师。
药师，我想问有关避孕的问题耶。
那你是想要问有关保险套的使用方式呢，还是口服避孕药的吃法呢？
那这两个避孕方式我都有听过，但是哪个效果比较好啊？而且这两种方式的原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我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说明一下，你要有耐心听我好好解释哦。
嗯，好，谢谢药师。
义良药师，我们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啊，我先跟空中的好朋友们说一下，真的要这个夸奖一下，赞美一下我们的义良药师哦。今天的小故事呢是我们的义良药师写的，而且呢义良药师也把这个前些时候蛮夯的一段的话哦都放进去了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连
结哦。其实听到这句话呢，我们就知道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连结了哦。好，我们先问一下义良药师啊，今天我们特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青少年避孕的主题，这是为什么呢？
对，因为以往来说的话，到了寒暑假，尤其是暑假这段期间啊，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可能会比较放假啊，放假然后在家里啊，或者参加一些活动啊，可能就会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啦。
是，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尤其呢，如果他们不会做好 避孕措施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九月的随之而来的堕胎潮、嗯、那这样子其实是对，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啦。
是是，
对对对，
这个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属于三级警戒的
期间
哦，当然我们昨天的那个柯市长也提到了，哎呀好像暑假毁了哈，其实这个毁了是因为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一个疫情
哈，
但是我们真的是还蛮担心，就是我们的年轻的孩子啊，年轻气盛，
对，年纪现在可能会忍不住、
哦、对，然后就偷偷的又做一些的群聚的活动，
对没错、
哦、那这个群聚的活动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连接，
对、哦、
那这个不单单会造成这个病毒的扩散之外呢，其实的确就像我们的医疗药师提到的，哎呀这暑假过后就有所谓的堕胎潮，哎，这是我们往年之间的一个统计，对不对，
一个经验，对，就是每年大概就是暑假过后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堕胎潮这样子、嗯、
是没错。那另外呢其实在医疗药师分享之前呢，我在这边也想跟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些的分享哦。我想一定有很多是属于爸爸妈妈，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呢打破一下一些的刻板的观念哦。有些的父母会认为说我们教导孩子一些的性知识或者是避孕的相关的一个知识的时候呢，就是鼓励什么性行为，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对，因为其实以世界各国来讲，很多国家他们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族群就会开始教导一些这种关于性有关的一些知识，那可能会在学校啊甚至在别的地方，这样，那可能台湾的文化的关系吧，我们比较避讳去谈这一块，对，这点是蛮可
的，就是觉得它是隐晦的，它好像这个是见不得人的那种观念。
对，以台湾的文化来讲，好像比较大家会比较去忌讳讲这些东西。
是是，所以真的要打破这些的刻板的观念哦，因为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识，好，要告诉一下大家，有正确的知识，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
对，没有错。
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之前在宣导了一些身体自主权的一些的观念。
对，没错。
那我们知道一些避孕的一些的正确知识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避免因为什么？因为怀孕造成了青少年或许未来的生活规划的一些的影响，
对，甚至心理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没错，我知道有一些的小爸爸、小妈妈哦，其实他们自己还是个孩子，其实自己的身心灵是不够成熟的哦，或者是呢，以及来不及出生的一个生命，有时候他就这么的一个结束了。
对，
我们真的要去避免哦，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医良药师在空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青少年避孕的相关的知识。那其实大人也是可以来聆听的，很多的大人呢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哦。我们先请教医良药师，常用的避孕的方法有哪些呢？
好，以目前来讲的话，大家熟悉常用的避孕方法分别为阻断法避孕，那还有一个是荷尔蒙避孕跟子宫内避孕。那阻断法避孕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保险套避孕，那保险套避孕如果能够正确的使用的话，它的避孕效果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呢它也能够预防性病的传染。那刚刚讲到的荷尔蒙避孕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口服避孕药，那它又分为事前避孕药与事后避孕药。它的基准呢，主要是利用改变女性体内荷尔蒙的浓度啊，来避免排卵或者改变子宫内膜的厚度，使受精卵不容易着床。但是目前呢、啊，我要强调的是，目前在台湾口服避孕药，不管是事前药或事后药，它都是属于医师处方药。如果民众有需要的话，应该要先挂号找妇产科医师来开立处方签，那再凭这个处方签到药局去购买，千万不可以自己就跑到药局去买了，或者网络上购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刚刚提到的子宫内避孕啊，它也是必须有妇产科医师来拆、来装或者拆除。
是，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刚刚提到了三种的避孕方式哦，像是阻断法避孕、
对
荷尔蒙避孕以及子宫内避孕，就装那个避孕器嘛，
对，
对不对？
避孕器，对，
这个民众可以自行不需要医师处方先去买的，那就是保险套了。
对，没有错，保险套可以在一般的药妆店啊，或者药局，甚至便利商店都可以购买得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方便的避孕方式了。
是是，哎，我刚在医良药师的分享。 当中我才知道、嗯、那个什么事前避孕药事后避孕药其实我们不可以自己的就到药局去买、欸、
对，以台湾的法规来讲的话、哦、它还是算是医师处方药、
嗯、
可是在一些欧美的国家的话他们可能可以自己到药局 去买得到，但是那是每个国家的法规不一样、嗯、以台湾来讲的话它目前还是属于医师处方药，还是要由医师来开立处方，
是是，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这个了解一下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其实避孕效果很好，而且呢它也能够预防性病的一个传染的，那就是保险套了。
对、
嗯、但是保险套的使用方式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对，
很多人以为只是把它套上去套，但其实不是、嗯、在开始使用保险套的时候应该要在男性的生殖器勃起变硬的时候再戴上去、
嗯、
那戴上去之前呢记得要把保险套前面有一小段那个除精囊比较小的那一段、哦、有个空气把它挤出来，然后呢整个将阴茎套到根部，这样子才能确保在性行为过程中保险套不会掉落掉出来这样子。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观念是一次只能用一个保险套，千万不可以一次用两层，这样子反而会增加保险套因为摩擦而增加它破裂的危险
啊。
嗯，
哎、欸，所以会有人一次给他套好两个哦？
有人他可能怕破掉，带一个破掉、哦、他会想说那我带两个好了，那其实带两个这样他那个保险套之间的摩擦反而会增加它破裂的危险。
嗯，
对，所以一次就是用一个，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
嗯、哦，这个有些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要省。
对，这个钱不要省。
哦，
对。
好，嗯，然后呢？
这个也不是说像戴口罩一样，现在说有人不是说戴两层口罩，这样不是这样子。
对呀、啊。但是两层口罩我昨天还在节目中做分享呢、嗯、其实整个的防护效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密合度，
对，密合度
并不是戴的这个多少层，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但是保险套不一样，因为在性行为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啊、或者一些激烈的、嗯、比较激烈的一些活动啦、啊、然后这样子反而两层的话反而它保险套跟保险套之间的材质反而更会摩擦会导致破裂。
是是、嗯、其实保险套的使用我知道其实在之前我记得在一个媒体新闻看到哦、嗯、就是我们对于青少年教导一些性知识的时候、嗯、有的时候其实他性知识他就是本来就是比较露骨的嘛，
对，
如果你不怎么不这样子仔细的介绍的话孩子们会不太能够去理解，
对，可能孩子们会自己上网啊或者看一些节目啊什么的，然后就东抓一个西抓一个，这样知识不一定是完整不一定是正确的。
对对，那有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是不是他在那个课堂上教孩子怎么使用保险套、嗯、哎呀就被家长投诉了。
嗯
嗯，所以其实为什么在一开始我就特别提到其实我们要打破那个正确的观念，
对，
因为现在网络资讯太发达了，我们与其让孩子就是上在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个网络当
中、那个、真真假假的网络世界，
我们还不如给孩子正确的一些的观念，
对，没有错。
有一些家长做的还不错、哦嗯、就在孩子这个成长过程的时候，这个女生要注意的事项，男生要注意的事项，
对，
我们告诉男孩子你要使用保险套，其实也是保护我们女性朋友、啊、
嗯，没有错，
对不对？
嗯
好，所以我们刚刚我们的义良特别提到了保险套的一个使用的方式了哦。不过您刚刚也提到这个避孕效果最好的是属于这个保险套的一个方式、嗯、对不对？那其实那保险套避孕是不是也有一些的缺点是不太适合使用或者是会有一些的意外的发生的？
没有说，因为保险套、啊、它虽然是一个很好的避孕方式，但是因为它没办法完全覆盖整个生殖器的全部的皮肤啊，所以对于一些疱疹啊菜花的传染它并没办法保证它能够完全预防。那另外是有一些保险套它含有一些杀精剂啊或者荧光剂的成分，那有一些人会对这些成分过敏，它会刺激它的黏膜会引起发炎啊溃疡或一些过敏的反应、
嗯、
那这样子有可能也会增加一些传染的风险啊。那当然也有少数人他是对于保险套它本身的那种橡胶它的乳胶橡胶的材质会过敏，但是这样子比较少见，这种人比较少见、嗯、
是是，
对，
所以其实这要自己去试过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那个材质
有过敏。如果
对
如果发现会过敏的话那就记得就下次就换别的材质或者换别的避孕方式这样子。
嗯哼哼，所以你刚刚也提到就是它虽然避孕效果很好可以预防性病的一个传染，但是它对于像疱疹跟菜花的一个传染是不能够完全预防的、哦、
对，因为它 毕竟是他没办法，他就套住那个阴茎那一段而已嘛，所以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会有、皮肤跟皮肤的接触到，那这样子、疱疹啊或者说菜花，那就有可能还是会传染。
是是，所以这个男性朋友你们自己也要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殖器官的一些的疾病，
对，对，
还有这个清洁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但是这个如果其实使用保险套就是避免这个怀孕的情形发生，那如果在那个就是可能性行为结束之后、有发现保险套破裂该怎么办，这种情形好像我们曾经有听过对不对，
对，那如果是性行为之后发现保险套破裂的话，这样子就应该赶快就医使用事后避孕药
哦。
对对，那事后避孕药有分一剂的跟两剂的，那不管是哪一种事后避孕药应该都要在72小时内，也就是3天内用第一剂、那用了第一剂的12小时内可以再用第二剂，这样子会比较可以保证，比较可以保证说不会怀孕这样子。对，
那如果是在3天后才服用其实效果性就不
大，效果就差很多了，对，没有错、这样子效果就差很多了。
是是，好，这是关于保险套，如果真的你在办完事情的之后你发现它的确是破掉了，
对，
或者是你不确定它有没有破掉，
那真的
就去补那个，
对，赶快就医请医生开事后药给你这样子。
是是，不过医疗我们提到这个保险套的时候好像都听到大概是男性使用、是不是，是不是保险套就是男性使用的保险套？
其实也是有女性使用的保险套啦，但是比较少见，市面上也比较少在贩售。那女性使用保险套它就是一种阴道的隔膜或者子宫颈帽啦，一种小、有点像是橡胶小环这种东西。那它的使用起来比较需要经验啦，那目前用的人比较少，那它也是原理也是阻隔精子进入到女性的子宫里面。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放在女性生殖器里面的东西的，所以它的缺点就是有可能会造成女性的泌尿道比较容易发生感染的现象。
所以如果有使用这个其实还是买得到那个女性使用的保险套对不
对？
对，
还是有，还是有。
所以我们的如果女性使用这个女性的保险套的话要特别注意的是泌尿道的感染，
泌尿道生殖系统的感染的问题。对，
那就是她之后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些的清洁，是不是
要注意一些清洁？
好，那其实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些的就是其实有些的男性朋友就是他不喜欢使用保险套。
对，以欧美的可能欧美那边的人他们会比较倾向于用口服避孕药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方便，然后又比较有直接的刺激在
接触，
对
对
对，在那个性行为的过程当中。对，
那对于这个如果使用避孕药，刚刚义良药师也提到他有这个事前的避孕药跟事后
的，
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吗，或使用方式？
其实事前跟事后避孕药呢它通常就是也是用那个黄体，就是黄体素跟那个就是荷尔蒙的方式来改变我们体内的一些荷尔蒙的浓度了。那事后我先讲事后避孕药了。事后避孕药目前大概有分两种，第一代跟第二代。那目前的事后避孕药呢，它已经做到投药时间可以比较拉到可以拉长了，因为以前那第一代的时候，它可能是24小时之内投药效果会最佳，那后来的就做成甚至有可以高达120小时内投药，那也是能够维持效果。对，那如果在没有充分避孕措施下发生性行为的话呢，那就是例如说保险套破裂啊，或者没有在紧急情况下没有在保险套保护下发生性行为的话，那就可以选择请医生开事后避孕药来处理这样子。对，那目前事前的避孕药呢它有分为四代了，那通常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它通常是一盒的，那里面可能有21颗药或者28颗药，那不论是21颗药或28颗药呢，它实际上有效的成分只有21颗。好，在吃的时候要照顺序吃，它上面会写数字，照着那个顺序这样一颗一颗吃下，
都帮你排列好了，是不是？
对，帮你排列好了，就照着顺序吃，每天吃一颗，固定时间吃一颗。那它28颗跟21颗呢？它其实有效成分就只有21颗。那28颗的最后那 七颗其实是安慰剂，它是没有药效成分的，但是避免说有一些人他因为我们在吃事前避孕药的时候之后要停药七天，那有些人会忘记，所以吃到忘记了，所以28颗装的他就干脆就帮你把那个药放在那边，那它其实是没有药的，那你还是每天就照着吃下去，这样就 OK 没有问题了。
嗯，
对，
嗯，所以那要吃完事前的避孕药之后才能够有性行为吗？是这样子说吗？
吃完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事前的避孕药要连续吃七天才会开始产生效果，才会开始产生效果。
嗯，
对，那如果所以建议的话，就是在已经有吃事前避孕药了，口服避孕药了，那还是在前七天，还是如果有性行为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例如说戴保险套之类的。
嗯嗯，
对。
哎、欸，通常在吃事前避孕药的人是需要长期吃、还是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有性行为的时候吃啊？
我认为应该是他可能会有性行为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吃。
嗯，
对，他不一定要长期，因为这样长期吃的话变成说吃一辈子他一直在
避孕，
对，一直在一直在调一直在控制你的经期啊，控制、对，这样子我认为是有需要的时候再吃，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你这段时间就开始一颗两个，对对对，每天固定时间这样子吃。
那是不是性行为结束之后他就可以不用再吃事前避孕药？
还是要继续吃下去、
哦、就是按照那个
对对
那个天数吃下去，
对，照着那个天数吃下去，
对对，
然后等到停药或者是吃到那七颗安慰剂的时候，那个月经就会来了。
哦，我大概可以理解了耶。
对对对，
我本来以为说这个那性行为之前要去吃事前避孕药、那这个性行为之后呢改吃事后避孕药，其实
不是
这个概念、
不是这概念、所以这是很多人会误解的，对，很多人会误解的一个概念。
哦，
对，
哦，我们今天做了厘清呢。
对对，因为事后避孕药，英文叫做英文的那种俗称，他们会讲说，emergency pill，
嗯，
就是紧急的药。那所以是真的是发生不安全，就是没有防护措施性行为之后再用的。
嗯嗯，
对对对，并不是说性行为前吃事前，然后性行为后吃事，并不是这样子。
好，千万不要弄拧了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特别邀请到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把一些的观念做一些的厘清， 对，
对
不对？不懂的不要自己做主，要去做一下询问，好不好？那如果我们在吃事前避孕药，按照那个天数吃，一不小心真的落掉该怎么办？
真的落掉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在忘记吃药的当天，比方说我都固定一个时间吃，我的建议是晚上时间吃啦，就是跟着食物一起吃，比较不会有那个恶心呕吐副作用出现。
哦，
那对，那假设吃的那个时间忘记吃的话，你想起来的时候，如果在12小时之内，可以赶快补吃当天的份。
嗯，
对，那如果已经超过了12小时，到了隔天的话，那就一次到了下一次到了下一次你该吃药的时间，一次吃两颗。
一次吃两个，
对，把前天的份也把它一起吃掉。
哦，
对，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之后就可以照正常时间继续吃，这样子。
嗯哼哼，
对，
这样也才不会那个按照这排列的话就弄错，对不对？
对，那如果是到了你吃药第三周才开始，忘了吃的话，那这样子建议就是在吃完这整包避孕药之后，马上再继续吃下一包。
嗯，
对，这样子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就等于说你重新开始一个避孕的流程，
疗程是不是？
对对对，那这样子你的月经会到吃完第二包避孕药才会来。
嗯，
嘿，
他指的第二包就是那个排列组合的第二包，
对，第二盒啦，应该说第二个包装，第二个 pack。
嗯哼哼哼，是，其实，在服用这些口服避孕药的时候，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还是要去做一下这个询问，请药师做一些的说明，把自己的你自己的疑问通通把它问出来，要不然
一定不要害羞，一定要问。
对，但是我觉得不只是青少年会害羞，我觉得很多大人都会害羞，就觉得难以启齿。
对，没有错。
嗯，
但是其实以我们医疗业的人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东西，其实大家都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不会以异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遇到的客人啊，或者是 一些来求助的人。
对，真的，因为这个你哦，你为自己贴上标签哦，你就会以为别人为你贴上标签，所以你不要把那个事情贴上标签啦，
对
不对？哈，好，我们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10:54哦，其实还想继续分享下去，我可以再简单问一下，刚有提到那个避孕药有副作用，
对，
其实它有副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可能就是一些恶心呕吐的现象。那如果要解决这样子的现象的话，其实就可以晚上的时候吃，睡前吃，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一起吃，这样子比较不会有这样恶心呕吐的副作用。
是是，有没有哪些的族群是不适合服用避孕药的？
有，那如果你有在有静脉血管栓塞的病史啊，或者中风病史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一些病史的话，你在看医生，请医生开立口服避孕药的话，一定要跟医生讲你有这样子的疾病。
嗯，
对。那如果你有在吃一些例如说神经系统的药啊，抗癫痫的药或者一些安眠药的话，那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避孕的药效，或者增加一些副作用的产生。
嗯，
不论是增加避孕药本身，或者你正在吃的药的副作用都有可能。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在看医生的话，记得一定要跟医生说你有目前有在吃这些药。
嗯，是，了解了。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陈义良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的是青少年避孕的相关的知识哦。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义良药师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或者是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应该把学到的正确的知识传递给孩子们。
对啊，因为我是建议最近还是在防疫的期间啦，就是大家可以忍受的话还是尽量忍一下啦，毕竟这波病毒的疫情还是蛮严峻的，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松懈下来。那这种人与人的接触呢，一定是一种一定是一个主要，一定是一个很危险的因子在啦，就是传染途径，所以能够避免，最近还是尽量避免，
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保持距离，
对，
现在是最重要的一个爱的行为了，
对
不对？
没错。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陈义良药师的分享哦。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义良药师，
谢谢，谢谢。